嗨，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回到魔王办公室。我是视觉乐库与摇滚志杂志的总编，以及台湾视觉系乐团奈落的团长，我是丁。真的太久没有这个更新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内容了，已经一年多了。我想我们既然上传了新的集数，大家应该都很惊讶为什么就是在这么久之后呢。我觉得我还没有放弃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其实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要上传怎样的节目内容，然后反而想越多就越踏不出那一步。因为本来最早做这个节目的原意是希望推荐一些可能我自己很喜欢或受影响的90年代大家不太知道的乐团给大家，但后来又觉得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好像又应该要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疫情的现状，或者是因为这几年不能去日本，那日本现在的情况什么的，但又觉得这些议题都好沉重哦。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Podcast 它有版权的问题，不太能够有背景音乐。那之前的做法都是我们自己做音乐这样，那其实花蛮多时间，就是录音乐的时间比这个录讲话声音的时间多很多倍哦，所以反而就是我觉得更有限制了。那又觉得说，那如果我介绍乐团又不能放他的歌，这样子好像就没什么意义这样子。所以呢思考了非常非常久，终于想到一个解套的方法，就是呢也许有的朋友知道我在这个中广流行网 I Like Radio 的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就是吴建衡所主持的娱乐一世代节目里面，他因为他娱乐一世代是一到五的节目，他礼拜五的这个整个节目都是介绍日本的流行音乐。那我有一个小单元是在大概9:30的时候会播出，那每个礼拜会介绍我推荐的音乐。那后来我每次下电台之后，我就在想，我准备这个小小的单元，然后放两首歌介绍一个团，其实我准备了可能100%的内容，但是我真的能够在那个单元讲出来大概只有20%，就是很少，我想大家也不想听我一直讲吧，因为主要是要听音乐嘛，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多出来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可以在 Podcast 里面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听完 Podcast 内容，如果你有兴趣对这个团的新作品或者对这个乐团本身有兴趣，那可以就是自己到这个数位平台去聆听，或者是甚至就听这个广播节目，我想会更有感觉吧。这是我目前唯一想到可以解套的方法。不过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可能就会以这个我在广播节目里面介绍的乐团为主，目前为止啦，我想说先试试看，不然这个第一步都踏不出去。那如果是在广播节目里面介绍的乐团的话，大部分都是最近有发行新作品的乐团，然后介绍他们的新歌或新专辑这样子。那其实这两年大家应该都觉得吧，就是其实也不只是视觉系啦，就是和乐团乐手都一样，艺人都一样，就活动少很多，还能够留在乐坛的就很不容易了。因为这个要办演唱会也很辛苦，要录音也很辛苦，就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所以活动整个都没有像以前这么热络，所以发行也变得很少。但是我很强烈的感受到，大概从今年的5-6月开始，就突然还活下来的就全部都苏醒了。我觉得突然有很多的发行，然后很多的乐团就是以前没办法办巡回的现在都开始办了，可能跟日本的疫情降温也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整个音乐产业尤其是视觉系这块又活络了，稍微啦，不敢讲很活络，稍微活络了起来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那以前我可能光是想每个礼拜要介绍谁我都想破头，因为有在活动的没几个，但是现在反而变成是我们每个礼拜都还要想说这个名额要给哪个乐团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活络的这个感觉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就可能也许之后看看我可以跟着广播走的话，我们就跟着广播介绍的集数来走。不过因为广播有时候是因为介绍新发行，可能 这个乐团它有很多新发行，我会重复介绍，那变成 Podcast 可能会占卜时就会出现同样的乐团这样子，所以可能会做一些调整，也许 Podcast 内容会比如说再介绍一些其他的乐团最近的近况发展等等之类的。那以上就是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魔王办公室这个节目可能我们为什么重新开始，然后之后它可能的走向。那么在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一起分享的呢，就是我想也是影响很多人的乐团哦，一个天团级的这个也不能说它是视觉系了，已经跨越这个音乐类型的乐团了，那就是 Dylan Gray 哦。那 Dylan Gray 在这个6月15就上个月的时候呢，发行了他第11张专辑哦，已经隔了4年才发行新专辑哦，所以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在第一时间就透过这个数位串流听到了这张专辑哦，叫做法拉里斯法拉里斯哦。那法拉里斯呢，其实它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里面的一个暴君哦，它是很残虐的一个暴君，所以如果提到这个人名的话大家会想到他发明了一个死刑的刑具哦，那刑具也是很恐怖哦，就是那个刑具是一个青铜的雄牛，就是一个铜牛，很大的一个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一个牛头，那牛头还吐着白烟哦。那为什么会有那个白白的烟呢？其实因为它是刑具嘛，所以它就是把人处死的时候用的，把人放到那个铜牛里面，然后下面用火烧，那所以会有那个烟嘛从这个牛的这个嘴巴里面出来，那而且就是它经过什么像铜管乐器吧，就是这个声音的转化，所以人在里面的惨叫会传出来，会变成是什么公牛的低吼，反正就是很变态的一个刑具就对了。那迪伦哥把这个当成是他们这次就是专辑的主题。那其实如果有看过他们主打歌这个主打歌的 MV影像的话，其实他就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真的是蛮恐怖的，就是真的是把人放到那个刑具里面，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意象传达。那其实除了这首歌的 MV 之外，其实他第一首歌就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他的中文名意思就是幸灾乐祸，所以其实他整个主轴是贯穿的。那本来 Dylan Gray 这个乐团的概念音乐概念就是以痛以大咪作为他们的这个核心，所以是各种痛啊，就是生理的心理的各种痛苦他们都会去描写，所以你说听他们的音乐很痛苦吗？听过他们的音乐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他们的音乐有很激烈很具攻击性的这种重金属的，让大家听了就是很嗨的歌，但是也有很叙情叙事抒情的一面，所以其实都有，而且加上金主唱 Q 他的唱腔是这个千变万化，所以你说他形容这个痛，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你可以是发泄，你也可以是共鸣哦，就是各种，就是你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融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带给乐迷最大的一个怎么讲，大家听他们音乐的时候会有感觉或感动的地方。那其实这张专辑推出之后，我想很多乐迷听了之后又再次就是赞叹这个乐团的伟大哦。那其实他们我觉得蛮用心的啦，就是他们第一首歌10分钟，我就觉得哇，这歌怎么还没结束，就很长，就是那种史诗级大作。然后第10首歌9分钟，是抒情歌哦，可以做到9分钟。那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觉得他们前面的作品已经让我有点摸不到了，就是我觉得已经太艺术了，太形而上了，我觉得我已经快要跟不上，太空灵了。可是这一张我觉得有回来一点点了，我竟然觉得他们有一些歌的旋律是我可以记得住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后来的歌有的我就是这样平平飘飘，我已经听完之后我是谁我在哪，就是对很厉害很赞叹没有错，但是听完我就呆掉了这样。可是这一次的作品的歌曲我反而觉得好像有 回来一点，就是回到以前像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名曲，其实在演唱会上是可以大合唱的、啊、大家会跟着唱啊，但后来就没有这种歌了，因为太强了，这是怎么唱呢？不太可能，那个音都到不了，都不知道音在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一张反而是有比较贴近一般人， 我自己觉得啦。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团一直当然是有在进步在进化，然后让乐迷感到很感动，而且他们今年是乐团的25周年嘛，其实也是一个里程碑了吧，四分之一个世纪了。那很多乐迷其实可能也许比较年轻啊，他们以前歌都没听过或者是听不到之类的，所以他们最近就串流解禁哦，就是可以在数位的平台都听到他们历年的作品，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没什么了不起，觉得这个很厉害嘛，需要大肆宣扬不是应该的嘛。可是对我觉得日本人或者日本尤其是乐团，他可能不是透过主流公司发行，或者是他版权比较复杂的，这个因为历史悠久哦，所以版权复杂的乐团来说，其实这是很辛苦的事情哦，因为你一直要去清版权，然后把权利都清好了之后才有办法做这个数位发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他们自己也说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数位发行能够让年轻一代的朋友更容易听到他们以前的歌这样子。那么随着这个新专辑的发行，那Dylan哥当然就有一些宣传的活动啦，或者是这个巡回的行程。那这次的宣传活动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这个 Dylan Grey Cafe 哦，就是有一个主题咖啡厅的展览哦。那就是主题咖啡嘛，就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唱片行里面，然后展出他们的就是历年的作品啦，大型的宣传照啊，然后还有那个衣装展，那个真的太厉害。大家如果随便去推特看那个乡民贴的照片，因为他们这次的大家知道他们近年的宣传照这个 Q 在中间已经不太像人类了，他这个身上很多的这个像装置艺术的东西哦，那所以这个当然也就是他衣装的一部分咯，所以就是全部的零件啊配件都会一起在这个衣装展示哦。那这对你真的觉得真的是艺术品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什么特制的饮料啦菜单啦、啊、哦那个菜单奇怪了，都是什么肝脏内脏的，就对他当然这个是期间限定的啦，就是只有这阵子可以享用到。那巡回也是，不过因为这个之前六月底的时候有宣布这个贝斯手托西亚确诊，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 Instore 或者是演唱会有延期，所以可能看情况怎么样，那可能我觉得整个宣传时间会再拉久一点点。那虽然说 Dylan Grey 他这个有新的发行，不过团员个人的活动，尤其是这个主唱 Q 的个人活动也并行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我觉得 Q 他现在就是除了 Dylan Grey 之外，他自己还有两个乐团在活动，而且其中有一个新的又要发行专辑了、就是第一张专辑。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节目之后再就等发行了之后再谈的广播也会介绍，我觉得真的是活动力创造力都相当充沛的一位大叔。那其实讲到 Dylan Grey 的话，我们杂志虽然这两年没有做发行，不过以前也都还算蛮常介绍到的。那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当然就是Rockzine 第三期的时候，他们是这个 Rockzine 的封面哦。那时候2014年了，大概就是他们在欧美叱咤欧美之后就久违回到日本，然后在武道馆办演出的那个时候。那还有一期呢是这个21期的视觉乐库杂志哦，那个是2016年那当然就是他们来到台湾举办连续两天的这个专场演出、哦、那相信对许多乐迷来说那两天都是只是梦幻吗，我觉得有点恍惚耶，因为我觉得实在太震撼了，对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刚刚提到他们在这个最近在日本的这个 Dylan Grey Cafe 有他们的 衣装的展示哦。那其实以前我们去舞蹈馆看演出的时候，场外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展示，因为他们的东西就是除了音乐之外，很多相关的东西都是艺术品哦，就是它可能作为封面的物品，它可能真的是一个雕塑，或者是真的是一幅手绘的素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实体的。那这些常常也是我想在台湾的大家比较可惜没有机会，那在日本其实都是有做过展出的。那台湾的话，其实我就之前突然想到，他们第一次来台湾2002年，那时候我印象中好像也是有衣装展哦，在台湾的唱片行，那时候我真的太震撼了，因为大概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可以看到日本视觉系乐团的服装，而且那个时候的 Dylan Gray 的服装还是相当华丽的，就是刚主流出道的那个时候的造型，就相当的震惊，因为很华丽，然后又很大件，然后就直接吊在空中这样子。那但是其实要做这样的展出其实风险蛮高的啦，因为你要雇人去看着，就不要让被破坏啊什么的，其实就是跟一般在博物馆或美术馆的展览一样哦，其实也是蛮辛苦的。那我觉得后来就不太有乐团做这样子的事情，不过因为也是后来乐团可能就直接来台湾了，物品的展出或者是像Q 的话之前在这个香港有做过画展，就这样子的活动反而比较少了。那可是我觉得也许疫情之后很多的活动或者是演出也许会有一些形式的改变。那回到狄仁格这张新的专辑，其实日本的乐评是说是一张很浓厚的专辑，就是它里面放的元素非常的多，然后情感也非常的强烈。那甚至他们就是觉得说，既然之前乐团都是在海外这么的活跃的话，这张专辑应该在海外演出的时候也可以引起很广大的回响。不过当然最近不是最近啦，就这几年根本就没有乐团，几乎没有日本乐团可以到台湾的海外去演出哦，所以也许啦，之后有机会的话，我想应该又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体验。那么今天这一集呢，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这个狄仁格的新专辑哦。那我在就是中广广播单元里面播出的歌，因为人家是流行网嘛，就是大家一般社会大众在听的广播节目，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播太激烈的歌，可能要选一些比较抒情或比较巴拉的歌播。所以如果大家对他们的新作品有兴趣，或者是想要重温他们以前的作品的话，真的是请上这个串流平台。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上串流听音乐是相当容易啦，那也是让就是乐手可以真的获得这个实质支持的一个好方法这样子。那这个乐团已经25年了，然后累积的作品相当多，第11张专辑了。其实我每一张他们的专辑都有买实体哦。那我觉得一路走来就是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动跟新的发现。那不知道这一次他们的专辑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呢？如果有想要什么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我们脸书粉丝也还在，就是大家可以在脸书上搜寻魔王办公室，就是脸书跟 IG 都可以哦，就是在上面跟我们分享你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节目未来还有什么建议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狄仁格的新专辑，就是对于我们介绍乐团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都可以在脸书上面或者是 IG 上面一起讨论。那之前我们也一直收到很多的朋友就是留言啊或者私讯啊给我们鼓励，那我觉得好了，这个第一步是个新的开始，那希望7月我可以把它做完哦，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一集的更新，那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指教咯，谢谢大家，拜拜。